说，我觉得我还在学习的过程吧。有很多我也怕讲的不好，讲的不对，怕有影响的不好，所以你看。以下是我对《创世纪》这一章二章的一些看法跟理解。那我认为在起初的时候呢，先是没有地的，因为这边谈到是空虚，没有形状。那地呢是需要到第三天才有出现，这是我的一个看法。那一开始在这个地方很强调有神的灵的运行。那从整个创世纪里面，第一节先谈到是神的创造，那接下来又谈到神的灵的运行。那在一开始是黑暗，这里特别强调有神，有黑暗，没有光。那后来在神的吩咐之下有光出现，而且神的看，神的认定或者神的一种看法，认为光是好的，光暗分开，这是第一个分开，第一个的区分。那从这第一个的区分以后，引起下面有很多的这种区分以及分门，各从其类，分门别类。那这种区分或者各从其类，代表的是一种，是一种规律，是一种次序。那光暗，它代表的是一种正面以及反面，光明黑暗。那我们可以理解，这理解上来讲是有这个光明黑暗，有善以及恶的这种不同，而且有晚上有早晨。那这个有晚上有早晨，它的有一个前后的次序是先晚上后早晨，因为先是黑暗后才有光，所以先是黑夜后来才有白天。对，所以在第一节里头我们可以看到，先把这个光暗分开，先把这个前后黑暗之后变入光明这样的一个次序也分开明确下来。那这一切都是神所造的，非常强调是神在这里的一个主导，他的主权。这不是别人，不是别的什么灵造的，而是这位神造的，这是我们要确认的。那再来从第六节开始是谈到这个诸水被分开，就这个水被中间的这种一个空气或者叫做穹苍去区分。那这是第二个区分，第二个分开，而且同样的它已经是照着第一日的这种次序，有晚上有早晨。那也是很直截了当的说，那都是神所做的，而且事就这样成了，并没有不成就。对，接下来在第九节开始谈到这个天下的水，因为刚刚水已经被分为天上的跟天下的，那第九节开始是关注点，就是天下的水，也就是这个空气以下的水。那这个空气以下的水呢，它被收据在一处，那让这个地露出来。 以把这个天下的水和地也分开，这边谈的是这一点。有的这个地，接下来才有所谓的这些青草，还有菜蔬、树木这样的，在我们现在的分类叫做植物。那这个植物特别强调，就是它也是各从其类，但是它特别强调是这个有，它是结种子的菜蔬，还有结果子的树木。那我们知道这个结种子还有结果子，它的意思就是说，那这样的一种植物，它是可以去繁衍后代，是有生产能力的，对，它是可以有收获的。那我们现在也可以看到各种植物，它确实就是这种有种子有果子能够繁衍。那里头特别谈到这个果子的树木里头，这些果子是包着核，那这个包着核，那个核就是那个籽，我们知道是那个核去发芽能够繁衍，能够长出一颗新的植物。对，外头是果肉，但是果肉里头有果核，果核就是它的种子。对，所以说不仅仅是菜蔬有种子，这个果子里头的这个种子也是都有的。那特别的强调它们都是各从其类，还特别的有果子包着核。那这是第三天第三日。好，那接下来从第十四节开始，从这个天下的水，这个地上又把焦点回复到天上啊。那这个谈到天上有大光，有光体，有两个。那接一下高层的一个段。特别谈到这两个神造了两个大光，正常是神造的，不是其他的那个有全能者，而是这位神造的两个大光，有大有小，那一个管昼一个管夜。所以从这个第四天开始，就有了现在我们所知道的这个太阳以及月亮来管理来管理这个昼以及夜。那这个地方特别不谈这个具体这两个大光叫什么名字，这个是有特别的一个含义。那我要谈的是说，在前面这个因为我们之前已经有谈到过说，这两个大光在后来很容易就会被变成了一个崇拜的对象，那这里呢却不凸显他们这两个大光的更多的细节或者它的名号，而特别的都是在强调是神的一个作为。所以从前面第一日一直到现在，一直的中心点都还是围绕在神的创造、神的这种能力上头。那这个部分我们可以更加的来明确，是说他一直是在强调神的就是其实事实上跟神后来的律法是结合在一起的，就是说神在这一切的事情上是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是绝对的主宰。那这样一位主宰是不能够被其他他这些所造的所替代，这个我 我觉得是需要，是需要在这个地方来强调这一点，包含在后面第五日以及第六日的这些创造，再再都是在表明神的主权、神的能力，还有神的安排。因为神安排让，比如说让这个大光来管理，尽管这个大光它是有这种管理的管理的职责，如果人不去探究这个管理的能力是从哪里来，那人很容易就会被这个大光所拥有的能力而误以为这大光是大有能力、大有主权。但是事实上这里明确的告诉我们，是神赋予这个大光来管理，而不是这大光自己拥有这种能力。因此真正的这个主权是在乎这位神，因为是神造的，而且神赋予这个大光的能力。接下来又二十节谈到这个水中的活物要多滋生，那神又造水中的活物各从其类，又造空中的飞鸟各从其类，而且神赐福给这一切。那从这个赐福的动作我们可以知道，这是神所喜悦的，神乐意让这一切水中空中充满他所造的这些活物。所以他赐福给他。那从我们现今来看，我们也可以看到确实这水中空中充满着这个各样奇妙的这些生物，那而且不是单一种类，这是非常特别的。各从其类，我的理解并不，我的理解就是说它并不是只有造一种种类，神所创造的这一个地上的这种生物，它是它是一种生态，一种很严密的一种互相配合的一种生态环境，而不是很单一的。对，因为在这整个的环境当中，他们各种生物它都有各自的功用存在，那各从其类，他们彼此之间呢也不会去掺杂。所以各从其类意思就是说，事实上从繁衍的角度来讲，不同种类的生物它是不会去那个交合，他们是不可能去找不同种类的去那个生下一代的，他一定是找同类的。所以是这种各归各的类，然后去生活在一起，然后繁衍。那这个是各从其类很重要的一点，而并不管是植物或动物，它并不会按神的计划来讲，它并不会说去混杂去生出什么变种或怪胎。那但是在现今的时代，有很多这种包含这个人所谓的文明科学并不理会这种方式，这个神所定的次序，而用人的方法去让不同种类的生物去交配，那往往就生出一些没有繁殖后代的这种没有繁殖能力的这种混种，那这个都不是各从其类的本意。从第二十四节开始，那就是进入到第五日以后，就是进入到第六日了。那这第六日里头，特别是谈到这个地上的活物，那这个活物也是各种各从其类，有多种的。 各个种类，那它用的代表就是牲畜、昆虫跟野兽。不要吵好不好？要坦的说，最后又有就是造人，那这个造人特别谈到是照着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这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特别谈到这个人是照着神的形象、神的样式造的，那这一点是还是比较特别的，就是在于说，不管这个形象或样式是什么意思，那我们要知道人是原先造的时候就是按照这个神的形象跟样式。那其他的植物也好、动物也好、活物也好，除了人以外，并没有任何一种活物被造的时候是被说成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所以这边特别表明了人被造本来就是一件与这些活物被造是与众不同的，它是非常特别，而且是与神的形象跟样式直接关联。这个特别在凸显人与神的形象跟样式的关联性，而且由于在这个被造之后特别赋予的这个职责是有一个管理的职责。那这个管理职责我们可以联想到原来在第四天造两个大光的时候也是被赋予一个管理职责，那是有一点类似啊，都有管理。那但是其他的创造里面就没有谈这一点，所以对于这个管理来讲，我们可以去比照说，那这个大光是如何管理这个地面，是有规律的，该白天就白天，该晚上就晚上，它并不会任意的去变更。那人的管理理论上也应该是要按照神所规定的这个次序，因为神也不是让人随意来管理。那在这个特别在这管理之后，在第29节谈到这个赐给这些活物食，这个食物这个问题，那特别谈到是说，先是对人讲说，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这个是对这个人赐给他食物的一个规定，是很明确的。那我们知道菜蔬这些植物还有树上这种果子可能有很多种，那这边特别谈到只有这种有结种子的菜蔬可以吃，还有这个有核的果子可以吃。那这边这个命令，我们现在当然也不知道当时有没有这种不结种子的或者没有核的果子啊，但是这里很明确，它是需要人是需要按照这个神的吩咐来去判断哪些是可以吃，哪些做它食物，哪些是不能吃。这边在当时并没有谈到这个把肉类给人类做食物啊，这是一个重点。 第三十节开始谈到这地上的走兽，还有空中飞鸟，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这边谈到是说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那因为在这个地方谈到了三样，是一个菜蔬，一个树上有核的果子跟青草，我们可以对应它事实上就是第三日所造的三类三部分。所以为什么在第三日谈到青草、结种子的菜蔬还有结果子的树木呢？是因为跟这里的食物相关，那也是很明确的一个规定。这里也并没有谈到走兽可以去吃别的动物、别的生物啊，它只能吃青草，这也是神的一个规定。那事就这样成了，看神看一切都甚美好，所以有晚上有早晨，也是这是第六日。那从前面这六日来讲，每一日都是有晚上有早晨，神的所定的这个规律并没有改变。再来，神说分开，或者说有，或者说成就，他就这么成了，也并没有违背的情况。然后各所造的各样都是各从其类，也并没有这种违反混杂的情况。那等等的，这在我们都可以看出，说是神在这当中，占有绝对的一个主导地位。那到了第七日，就是第二章的一节到三节，特别谈到天地万物，这个万物谈的是万军啊，都造齐了，所以这地方并没有缺少，并没有不足。那到第七日就谈到神造物工已经完毕，歇了他一切工，安息了，特别又谈到这个赐福给这第七日，所以特别又再一次的一个赐福，定为圣日。然后就谈到神歇了创造工，安息。那从第一日到第七日这样的一个周期，一直到现今我们的这个星期也是按照这个七天的周期来运行，这并没有改变。那还有一点就是说，这里凸显出来了一个神的安息圣日这个要求，这个规律。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在十诫里面的这个神是唯一的独一的主宰，那这所造的一切都不能去取代神，以及还最终要能够有这个安息圣日等等这一些要求。事实上我们可以从创世纪明确的是显明的，神的能力在这当中也是毋庸置疑的。从第二章的四节以后是谈到是这个针对这个人的创造所谈到的一些更进一步的内容。那这个部分我想主要的重点还在于说，特别在这里神立了一个园子叫做伊甸，就是在伊甸的附近立了一个园子，然后把人安置在那里。所以这一切也是神在为了他的这个园子来把人安排在那里来管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尽管它里头有很多描述这个内容，但是主题还是在于说是神在安排，神在建造这样的一个园子，然后也把人安排在里面，期望让他来修理看守。这个是在第十五节。 那里头的一个让这个人生活的一个原则，就吃东西来讲，也是按照刚刚所谈到的，他是需要去吃这些果子。那但是特别强调说有两个树木叫做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啊，那特别提到这两个树木，就意味着说这两棵树是一个关键的一个树木，那它们本身也会有果子。那因为在前面谈到的只能吃这个结种子的菜蔬还有有核的果子，但是并没有谈到说还有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在第二章这个地方就谈到有核的果子里面，在这个园子里面有棵树的分别善恶树的这个果子是不能吃的，这里是又更进一步的来明确这个有这个果子还有不能吃的果子。对，那人是需要去在这个他所做的在这个吃东西上头是要去重视他所吃的是什么果子。那这边是用很实际的这种似乎是实际的果子在谈这件事情，那当然可以有其他的属灵更进一步的意思。对，那我们知道就是说在这个地方他还并没有谈到之后的情况，那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那从第十八节以后特别谈到是说这个人他被赋予万物的就是这些活物的这个命名的权利，就是这位神让这人可以来为这所有的走兽活物来取名字，而且他叫这些走兽是什么名字就是什么名字。那这样的一个这样是一种实际赋予管理权的一种具体的情况，那也是神所赋予人有这样的一个能力，那并不是因为人本来是有多大能力，那这乃是神喜悦这样来做。但是这个人没有找到他的一个帮助者，所以神最终还是为着这个人的帮助者来造了另外一个女人，那这样的一个女人是从这男人身上出来的。这边也体现到说这位神所造的亚当，他从他出来的这个帮助者是与他是联合一体的，那这样子的一种联合在一起是也是神所喜悦神来命定创造的，所以这一些都是神的一个旨意。那对于创世纪一章二章我的介绍到这里。